这一定要觉悟啊，要往后世久远去着想去打算啊，眼前固然重要啊，可是后来更要紧啊，更重要。那么这一个法门人人可以做得到，人人都能够成功。那么在十五页末后两行里面，他人家提到孔老夫子啊，在这当中看起啊，这个末后两行，孔子以德不修，学不讲，文艺不能写，不善不能改为忧啊，这就叫修行。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的修行啊。行为在佛法里面呢，是用三大纲领来统摄，叫三业。第一个是身体的造作，叫身业行为，身体造作。第二个是言语啊，叫口的行为，口业。第三个是心里面的念头，就起心动念，叫意业。所以用这个身语业，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包括啊，一个也不会漏掉。我们身语业造作有错误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诸位一定要懂得修行这两个字真正的定义啊，而不只是说哪一天啊去念经啊拜佛啊，这个叫修行。你要这样子看法，这修行两个字未免意思太自小了，太狭小了啊。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每天没有念经也没有拜佛啊，你能把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一一反省都修正过来，你是一个真正修行人。而每一天吃斋念佛，心里面打妄想，给前面所讲的常常要占别人便宜要不肯吃亏的，那不是修行人啊。为什么呢？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你从来没有修正过来嘛啊，你那个吃斋念佛也不是修行嘛，与修行不相干嘛啊。所以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啊。孔老夫子就是个真正修行人，他怕他自己有过失不能改正过来，这为忧啊！哎，他忧虑的是这个，不忧别的，哎，忧虑自己的过失没有改正过来。年已七十，尚于天家数年呢，以其学艺而免大过。啊，圣人尚且如此。我们怎么能不讲求修行呢？那么这些地方呢，值得我们深深的反省的。那么他讲这个这一篇文里头啊，提到这个宋儒当年呢，一昧的
娘死后啊，在文庙里面列一个牌位，而极力的毁谤佛法，尤其是不无因果。这个流毒对后世读书人影响很大啊，甚至于今天世间灾难的根源与那些人呢也脱不了关系啊。他这个里头啊说这个道理说得很多啊，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反省的啊，这就是心胸下策啊。其实这些人都读佛经，而且呢都参过禅啊，二乘参过禅啊，朱熹也参过禅啊，而且还有相当的功夫啊，就是私心放不下了啊。是既然参禅，为什么还落到这个地步呢啊？参禅人到后来啊走上错岔路的很多，你像地贤法师那个徒弟参禅的，一念之差最后就做土地公去啊。土地公是鬼道里面富德鬼呀 啊落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么像他们这些人也不例外啊。过去我听这个朱金咒老居士跟我说啊，这个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。他的岳丈啊，岳父啊，就是张太炎啊，我想一般许多同学啊都知道啊，这是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啊，在中国这个学术界里面非常有名的了不起的一个人啊。张太炎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做过几个月，好像是代理啊。东岳大帝也是鬼王啊，啊，管五个省，管五个省的鬼王，比阎罗王小一点啊。阎罗王管全国啊，他管五个省啊。这个判官呢，就像秘书长一样，地位很高啊。除了东岳大帝，那个地位就是他了。他大概是代理，他这个事情好像是在袁世凯曾经把他关过一个多月的监牢狱，出来之后不久，他遇到这个事情。这个袁世凯为什么把章太炎关抓到那里去坐牢呢？就是章太炎不肯骂袁世凯。不肯骂他，把他关去抓去做监牢去。为什么不肯骂了？他说这个人呢不值得骂了，有完了。袁世凯气死了，这骂你是对你好啊，你值得骂了，还有资格挨骂，到没有资格挨骂的人就完了。所以袁世凯非常生气，关了他一个月还是不骂，就是不骂袁世凯。到最后没法子，他也没什么重大的罪名啊，放出来了。放出来没多久啊，他说这个事情起因呢，就是有一天晚上，那么将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就看到有两个人抬着轿子来迎接他，拿着这个好像这个请帖一样啊。张太炎是个学佛的，那么他呢就跟着这个小鬼去了，去了以后见了东岳大帝，叫代理啊判官，以后每天晚上都去。 所以搞得他很疲劳，日夜不能休息啊。白天他有他要办公，他有点事情，晚上到阴曹地府去办公，啊，每天都去。啊，那么他遇到一些事情啊，又是比较好的知己的朋友啊，也给他们说，昨天晚上出了一些什么事情。啊，那么根据他所看到的，就在阴间呢，中国人、外国人都有，好像言语都通的。啊，言语都通的，生活呢，得跟这个世间人差不多，但是就是啊，看不到太阳，啊，就失踪，好像是阴天一样，有云雾啊，接着这个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见不到，啊，只看到是云雾，啊，阴天，就阴天，啊，而且看到说古时候的人。他见到有汉朝时候的人，啊，那鬼道啊，那年岁都很大的老鬼了，啊，有这个唐朝的，啊，宋朝的，有一些的时候，因为常常念这些文章啊，啊，念他们的文章的时候，哎，见到这个人，啊，还在卧鬼道，啊，卧鬼道的寿命长啊，这跟佛经讲的相应。佛经里面讲的说是鬼道寿命差不多是1000岁，啊，但是寿命计算的方法呢跟我们不一样，啊，卧鬼道是鬼道一个月是人间一天，啊，所以祭鬼神呢，你看这个祭土地城隍啊，初一十五去拜拜，那就是正好，啊，他一天嘛，中午吃一餐饭，晚上也吃饭嘛，啊，十五就是他的中午嘛，30才是晚上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是就是他们的一天呢，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啊，所以鬼道寿命很长，啊，那么他看到过汉朝以来的都见到过很多有学问的人、名人、历史上有名的人都在鬼道。他那个故事很多啊，那个好像朱老居士啊，他这个写的一些著作里头常常也引用到啊，这个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啊，我们决定不能把它当作啊一般这个预言啊来看，那就错了啊，那都是事实。那么下面呢，他有一段正好，老法师讲这个开示的时候啊，在中国绥远那边呢有战争，啊，有一些灾难，啊，他们在上海做这个护国惜灾法会呀，也是在那里捐款，啊，去赈灾，啊，去救灾。所以老和尚那么也在法会里面呢把这个事情向大家了宣布啊，这个在十六页我们看几行啊，十六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，英国昭彰啊，丝毫不爽，若己身有灾，无人为助，国能趁念甚好，啊，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念阿弥陀佛，都非常之好啊，以定蒙佛菩萨名家佑护。与事业平生，受无积蓄，凡在家弟子有所不施，借用以印刷 经书，今挪出一千元，以为元帅之唱，盖为能证人在，方能系己之在。啊，我们只念这个几句。这个老和尚一生都过最清苦的生活啊！你要说他没有钱吗？他的钱比任何人都多啊！皈依弟子有几百万人啊，在全中国有几百万人呢啊！所以这个皈依弟子啊，送给他的钱呢，这个数字就太大太大了啊！他干什么用呢？他在苏州啊办了一个红画室啊，专门印送佛书啊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印刷厂是用签字排版的。所以在成本工资上，这个机械比现在都要高得很多。他那个印刷可以说在当时是第一流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红花社的这个本子非常之好，这是善本书啊，字清楚啊，这个版排的好看，印的也好，装订也好，纸张也好啊，他完全拿去做这个事情啊，自己从来没有把信徒供养的钱拿来自己享受过，没有啊，还是穿这个旧衣服啊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一生没享过福啊。而且我在台湾听说有年岁大的人曾经见过老和老法师，跟老法师在一块吃过饭的啊。他老人家吃饭的时候，吃完了把那个碗呢舌头舔得干干净净啊。如果别人跟他同桌有吃饭的时候，饭里都还剩着一粒米的时候，他筷子一放下，马上就要骂人。你有好大的福报啊，你糟蹋粮食啊，就要教训人啊。所以他惜福啊，生活节俭啊，所有这个一切供养全都拿来做好事啊。那么他一生所修的时候，完全是在用印经布施弘扬佛法，用这个方法来弘扬佛法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大拉寺佛教会呀，我也是勉励你们同修修印光法师啊，向这个方向呢来发展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流通的这些经书都是过去的，而且多半呢文言文写的啊，所以现在在此地就是我们华侨当中啊，美国人就更不必说了，很不容易接受啊。希望你们同学们发心把它翻成白话文，翻成英文啊，翻的时候不必整部东西来翻，翻大意啊。我们不翻经，我们翻大意啊。翻经你们自己也不敢翻的，古人说错下一个字转转语啊，要堕五百世也无声啊。你要把经翻错了，你这个因果可背大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我们不犯经，我们讲大义啊，这个绝对没有错误啊。就是什么呢？ 把这部经啊介绍给别人，这个经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啊，写一篇文章介绍给别人啊，如果人家看到你这个介绍了，好像这说明书一样，他有兴趣了，就鼓励他来研究这部经，用这个方式啊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学什么，学这个弘一大师晚晴集那个方法。你们看他有晚晴集啊，就等于各言一样，这个各言内容说全部是佛经啊，佛经里面好的句子，教人做人做事啊，与我们现代是这个生活有切身利益的这些句子啊，记录下来，把它翻成英文，我想这个好翻啊。比如讲的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就翻成这样去啊，不必翻全经啊，哪个几句意思你看得很明白，看得很清楚，你就翻这几句啊，把它列成一条一条的啊，这个样子翻法啊。你要是一个星期啊翻个两三条，将来有一年两年呢，就集成一本书了啊，集成一本书啊。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小册子呢，对外国人非常实用啊。今天叫人去读一本经很困难，从头到尾念一篇的时候他觉得很痛苦，如果把这一部经里面重要的好的东西摘录个十条五条，他一看很欢喜啊，很容易接受，用这种方法来流通法宝啊。佛书善书都可以合在一起啊，这个印小册子啊，每一希望每一年能够印一次啊，注意从现在开始来做啊，只要你们肯做，这个印刷流通我负责任啊。我过去跟李老师，李老师常常劝我要我学印光法师，别的没学会，学这个把这个大家供养的钱拿去印经，这一条学会了啊，这一条我做到了啊。所以这个你们只要肯写啊，这个做版印刷流通我负责任啊，那么你们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。希望大老师同修们集体来做啊，这个不必是个人的，集体来做啊，每个人都写啊，每个人都来翻译几句啊。那么每一个星期你们最好聚集在一块，在一起啊，研究讨论一下，把每一个人翻译的，大家都来看看，来斟酌一下，看这个语句啊意思有没有错误啊，就是翻的这种叫外国人看的时候，他这个意思会不会体会错了啊？如果意思能够达到，叫人家看到懂得，不会错会意思就可以啊。所以这个文字之美那是另一桩事情，首先求词能达意就好啊，没有错误就好啊。如果再能够把这个词句能够美化了，当然是更好啊。所以最低限度我们要做到达意啊。那么这个佛教的机构对于整个美国就有很大的贡献啊，就很有意义啊。这个后面呢，大致上也是讲这个英国国报的事实。 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啊，无非是劝勉我们要修福啊，要能布施。我们看末后啊几行，在第十八页，十八页第四行啊，第四行底下看起啊，是圣望大家大发信心啊，这是大师对我们恳切的期望啊，希望我们要发信心啊，秉乾为大父，坤为大母之德，存民无同胞，物无同于之人，凡在天地间者，皆爱怜之，护育之，视之如己。这样的心，这就是佛心，这就是菩萨心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存心，你就叫菩萨。啊，能够看别人跟自己一样，啊，说更能以因果报应，念佛求生西方之道，劝化之。倘尽人能实行此，则国不其祸而自祸，灾不其喜而自喜，啊，自自然然消灾免难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呢，见到印光法师，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就是怎么样啊，这个消灾，大概他的灾难恐怕不少，就请教老和尚什么方法能够消灾免难。老和尚给他讲，这个太容易了吧，这不难的，就叫他了相信因果报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的灾难就消了啊。问题是你相不相信，你肯不肯做啊？真相信真肯做啊，这一切灾难没有消不掉的啊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